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迪士尼公司在2005年拍了一部动画片叫《鸡仔总动员》，有的把它翻译成《四眼天鸡》，里面发表过一个预言。有一天，小鸡正在吃午饭，一颗橡树籽掉在它的头上，它惊慌失措，边跑边喊：“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他跑出去警告国王。这个古老的预言被误以为是伊索寓言，但实际上它起源于公元前600年的远东地区。在几个世纪前的英文版本中，小鸡朝宫殿跑去，一路上聚集了各种动物。他让这些动物们相信天真的要塌了，于是他们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大家可能还记得，所有这些动物的名字都很押韵。它们当中有母鸡 Penny， 火鸡 Lucky， 还有鹅 Lucy， 这些名字永远都忘不了。还有谁呢？狐狸 Loxy， 大家还记得它吗？它向动物们承诺，如果天塌了，它可以保护它们。然而，它引诱它们进入它的陷阱，吃掉了它们。只有小鸡逃脱了。在这个预言的不同版本当中，都讲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你听到的事情都不要相信。只有迪士尼最新的电影版本颠倒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在过去的几代人里，这个故事甚至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愚蠢的鸡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煽动大众，让众人歇斯底里，然后狡猾的狐狸抓住了机会，伤害这些误入歧途无辜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从这个小鸡的故事流传下来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总是把事情往最坏处想的小鸡，它已经成了杞人忧天的代名词。当我们说他们以为天要塌了的时候，是一种嘲讽的意味。哦，他们以为天要塌了，天要塌了。换句话说，不要相信那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者，他们是些被迷惑的人，像愚蠢的小鸡一样到处乱跑。天不会塌下来的，永远也不会塌下来。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风格已经变了。一位作者是这样说的：40年前，好莱坞关于未来的电影是乌托邦式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完美而美妙。而今天，他们关于未来的电影是世界末日式的。换句话说，关于未来的电影风格已经改变了，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未来的世界从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世界，要么无人居住，要么无法居住。这个星球要么充满了危险，要么是一片贫瘠的荒地。因此，当听到像怀特海这样的哲学家说未来的事情很危险时，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卡尔萨根是天文学家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电视节目估计有6亿人观看，差不多是在引导人们崇拜宇宙。事实上，他的伪科学为当前人们的愤怒 奠定了基础。他告诉人们要向宇宙传达自己的愿望，然后宇宙将通过吸引力法则满足他们的愿望。大约在10年前，卡尔萨根去世了，当然要在创造他的那位主面前交账。不过他在1980年曾经写道，我们离世界末日可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显然这不是一个事实。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乔治·沃尔德，他曾经说，人类生命现在受到的威胁是这个星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是因为只存在一个威胁，而是很多威胁，他们都在一同做工，互相效力，最后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顶点。很多科学家认为人类很难生存得更长久，而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没有人指责这些人是胆小鬼，是杞人忧天的那个小鸡，天真的要塌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机会把事实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向我们这一代人宣告，人们天生对未来的恐惧，人们感觉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们怀疑地球和人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不遭遇全球性末日般的恐怖，这些其实都是真的。他们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天就是要塌下来了。我们来看看那个末日是从哪里开始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要揭开的下一个因。请看启示录第六章12到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先知们经常因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审判的预言而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或者是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预言了即将到来的那个愤怒的日子。以赛亚说，那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以赛亚书2章21节。以赛亚在13章10节又说，天上的众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先知何西阿说，那时候的人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何西阿书10章8节。先知纳洪说，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纳洪书1章5到6节。我再引用一处经文，先知西番雅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等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西番雅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大家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短语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不同时期的表达方式，它可以指神对一群人、一个国家的人民最终审判的日子，也可以指对整个世界最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短语不仅限于将来神愤怒的最后审判，有时它还指在发出预言时即将到来的审判，从现在看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的事件。约珥书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在约珥书第二章，他描述了神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但在第一章，他描述了要发生在犹大的蝗灾，而这就是神预言的一个耶和华的日子的审判，就是后来巴比伦入侵犹大的事件，记录在二章一到十七节。巴比伦对犹大的入侵，预示了神最终愤怒的日子，而这正是约珥书第二章后半部分的内容。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短语，既可以用来描述近期要发生的事件，也可以用来预言将来更大的事件。这个短语在旧约圣经中总共出现了十九次，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四次。新约圣经常常把它翻译为主的日子，进一步扩展了它的含义。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主的日子是从大灾难时期开始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中也使用了主的日子这个短语来描述千禧年国度的结束，说明主的日子比一千年还要长一点。难怪彼得在提到这段时间的长度时提醒我们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三章八节。顺便说一下，这可以成为一个检验的标准，任何把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主的日子限定在大灾难的中间部分，或者在千禧年国度结束时的哈米基多顿之战的时候，都是和圣经的记录不相符的。圣经里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都不是这样说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当第一个印揭开，第一个骑士出现的时候，大灾难就开始了。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谋杀、饥荒、瘟疫等灾难，以至于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会死亡。那时候人们就知道世界的末日近了。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在谈到那些末后的日子时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的魂不附体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停止呼吸。换句话说，当大灾难开始，主的日子来临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发生，人们真的会因为恐惧而死去，剩下的人因为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极其恐惧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神的羔羊的愤怒，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有些人相信教会被提会发生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最后，揭开第六印之后有吹号的声音，有人认为这就是教会被提时的号角声。这种观点被称为愤怒前被提。人们常常问我对这个观点怎么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些号角声。实际上有七个号会吹响，然而现在我要指出的是，单单这段经文就会让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因为教会被提如果发生在这个时候，那根本无法把这些人从神的愤怒和他们的恐惧中解救出来。此外，请注意启示录六章十七节所说的，因为他们愤怒，也就是神的羔羊的愤怒的大日到了。到了这个动词所使用的过去时态，表明这些人得出结论，神的羔羊的愤怒不仅在这第六印中倾倒出来，而且在以前所有的印中已经被倾倒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这三年半以来的流血、战争、饥荒、瘟疫，还有现在整个宇宙的混乱，显然都是神的愤怒。现在，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费尽苦心地去研究这些信息呢？事实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这些恐怖、流血、死亡、地震、变黑的太阳、变红的月亮和星星的坠落这些信息呢？神就是不想让我们睡个好觉吗？有人可能会问，所有这些信息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这并不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上三年级的孩子，除非我重新定义地震这个词，你看看孩子的房间就知道了。说真的，所有这些神的愤怒和灾难并不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的配偶，甚至不能给我一些小建议来帮助我在周一早上对付我那个暴躁的老板，尽管他确实需要一点神的愤怒。我们认为人们有这样的疑问，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些信息并不重要，听听也好，不听其实也没关系。就我个人而言，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第六印的讲道，或者是任何其他印的讲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乃至整个教会的注意力前所未有的都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太过关注自己，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我们知道世界只会关注他们自己，但在教会里居然也是这样，大多数的讲道和书籍都在关注生活中的各种难处以及如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从如何面对糟糕的父母到各种健康和信用不良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世界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严重的罪恶感的压力，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绝望，而我们的教会却还在专注于现在如何拥有一个最好的生活。没错，这就是一本畅销书的书名。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们没有像我们的先祖那样至少对世人发出警告的信息，我们完全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更重要的责任，而这不仅仅是提高三年级孩子的成绩或者摆脱我们的债务。但是大家也不要误解，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图画需要理解。事实上，理解神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更大目的，实际上会加深我们在教会时代结束之前投入教会工作的热情。了解即将到来的这些灾难，会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不仅仅是培养优秀的三年级学生， 而是引导他们认识这位公义的、即将到来的大君王的福音真理。然而，想想这些可悲的事情吧。就在我们这代人坚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相信那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人类需要从自身和这个老化的地球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却决定永远不要谈论什么，不要谈世界的末日，不要谈神的愤怒和审判。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正在错过这个时刻。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说，你觉得你可能会遇到麻烦，那种人类即将面临末日的感觉，你刚刚看的那部关于人类文明终结的科幻电影，其基本想法其实是正确的。事实上，我来告诉你，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待在这里？神给了我们从将来神的愤怒中得救的应许，帖撒罗尼迦前书1:10，就是相信神的羔羊，他能赦免你的罪，使你永远和他在一起。坦白地说，深入了解和研究神的羔羊将要倾倒的愤怒，会使我们对神的羔羊的恩典更加感恩。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当这个书卷又展开了一点，这第六个印被打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总结了一下，称之为你宁愿在天上观看的地上五大灾祸。第一大灾祸是大地震，6:12。希腊原文称之为特大的地震。希腊语中表示地震的这个词，至今仍然被用于研究地震的科学，也就是地震学。使徒约翰见证了这个可怕的特大地震，确切地说，他看到了整个地球的震动。第二大灾祸是日全食和月全食。6:12，使徒约翰说，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字面意思就是这个，像头发一样黑。毛布在和修版的圣经中翻译为粗麻布，这是指人们在葬礼上所穿的黑色山羊毛的衣服，来哀悼他们失去的亲人，好像太阳披上了哀悼死者的粗麻布。月亮也发生了月食，使徒约翰的描述是月亮的颜色像血，这与月食期间月亮会呈现深红色的现象完全吻合。这次灾祸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让人感到非常惧怕的不是在大地震中的火山爆发所喷发出来的大量火山灰，而是地震之后的完全黑暗。全世界对日食现象仍然很迷信，很多宗教信仰与此相关。1989年，在尼日利亚的一场日食引发了骚乱，穆斯林团伙烧毁并洗劫房屋，试图以此来为异教徒赎罪。就在2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国家，一场日食让很多人相信这是巫师们所施行的巫术。在发生日食的时候，印度的许多印度教徒会忙着把树叶放在食物上，以抵挡恶魔的射线。孕妇会待在室内，害怕在日食期间如果外出的话，他们生的孩子会有疤痕。有一家印度报纸就建议准妈妈们在日食期间不要外出，以免生出先天失明的婴儿。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那些在日食期间手持刀子或者是斧头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割伤自己。 日食之后，很多人会去圣河来洁净自己。你可能会说，这些人怎么对基本的天文学一无所知呢？但是《印度时报》说，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篇文章就采访了一位32岁的电脑主管，他说他相信在日食期间细菌的数量会增加，因此在日食期间他不会吃任何东西，而且在日食前做好的食物也都会扔掉。也就是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发生日食以后，会有无数的食物被扔掉，因为人们认为这些食物被污染了。在远东地区，很多人认为月食是某种宇宙野兽对月亮的吞噬，而逐渐变红的颜色被认为是月亮的血在流淌。文明世界当然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日食和月食，但没有人能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同时发生，而且同时还有整个地球的震动。对全人类来说，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然而，后面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当第一个印揭开，第一个骑士出现的时候，大灾难就开始了。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谋杀、饥荒、瘟疫等灾难，以至于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会死亡。那时候人们就知道世界的末日近了。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在谈到那些末后的日子时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加福音21:25-26。这里的魂不附体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停止呼吸。换句话说，当大灾难开始，主的日子来临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发生，人们真的会因为恐惧而死去，剩下的人因为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极其恐惧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神的羔羊的愤怒，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此外，请注意启示录6:17所说的，因为他们愤怒，也就是神的羔羊的愤怒的大日到了。到了这个动词所使用的过去时态，表明这些人得出结论，神的羔羊的愤怒不仅在这第六印中倾倒出来，而且在以前所有的印中已经被倾倒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正确的得出结论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这3年半以来的流血、战争、饥荒、瘟疫，还有现在整个宇宙的混乱，显然都是神的愤怒。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说，你觉得你可能会遇到麻烦，那种人类即将面临末日的感觉，你刚刚看的那部关于人类文明终结的科幻电影，其基本想法其实是正确的。事实上，我来告诉你，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待在这里？神给了我们从将来神的愤怒中得救的应许，帖撒罗尼迦前书1:10，就是相信神的羔羊，他能赦免你的罪，使你永远和他在一起。坦白地说，深入了解和研究神的羔羊将要倾倒的愤怒，会使我们对神的羔羊的恩典更加感恩。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当这个书卷又展开了一点，这第六个印被打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总结了一下，称之为你宁愿在天上观看的地上五大灾祸。第一大灾祸是大地震，6:12。希腊原文称之为特大的地震，希腊语中表示地震的这个词，至今仍然被用于研究地震的科学，也就是地震学。使徒约翰见证了这个可怕的特大地震，确切地说，他看到了整个地球的震动。第二大灾祸是日全食和月全食，6:12，使徒约翰说，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字面意思就是这个，像头发一样黑。毛布在何修版的圣经中翻译为粗麻布，这是指人们在葬礼上所穿的黑色山羊毛的衣服，来哀悼他们失去的亲人，好像太阳披上了哀悼死者的粗麻布。月亮也发生了月食，使徒约翰的描述是月亮的颜色像雪，这与月食期间月亮会呈现深红色的现象完全吻合。这次灾祸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让人感到非常惧怕的不是在大地震中的火山爆发所喷发出来的大量火山灰，而是地震之后的完全黑暗。全世界对日食现象仍然很迷信，很多宗教信仰与此相关。1989年，在尼日利亚的一场日食引发了骚乱，穆斯林团伙烧毁并洗劫房屋，试图以此 来为异教徒赎罪。就在两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国家，一场日食让很多人相信这是巫师们所施行的巫术。在发生日食的时候，印度的许多印度教徒会忙着把树叶放在食物上，以抵挡恶魔的射线。孕妇会待在室内，害怕在日食期间如果外出的话，他们生的孩子会有疤痕。有一家印度报纸就建议准妈妈们在日食期间不要外出，以免生出先天失明的婴儿。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那些在日食期间手持刀子或者是斧头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割伤自己。日食之后，很多人会去圣河来洁净自己。你可能会说，这些人怎么对基本的天文学一无所知呢？但是印度时报说，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篇文章就采访了一位32岁的电脑主管，他说他相信在日食期间细菌的数量会增加，因此在日食期间他不会吃任何东西，而且在日食前做好的食物也都会扔掉。也就是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发生日食以后，会有无数的食物被扔掉，因为人们认为这些食物被污染了。在远东地区，很多人认为月食是某种宇宙野兽对月亮的吞噬，而逐渐变红的颜色被认为是月亮的血在流淌。文明世界当然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日食和月食，但没有人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同时发生，而且同时还有整个地球的震动。对全人类来说，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然而，后面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第三大灾祸是星星开始与地球相撞，6章13节。使徒约翰在第13节写道，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星辰这个词指的是天空中除太阳和月亮以外的所有发光天体。这节经文提到的现象，很像我们所说的流星。这些撞击地球的星体，可能是流星或者是小行星。在1833年11月13日，目击者说同时看到了几百颗流星。当时很多人跪在地上祈求神的怜悯。管理近地小行星跟踪项目的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唐·约曼斯，他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发生了，将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大家是不是很喜欢科学家的这种说话方式呢？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的最近一颗小行星，发生在1908年西伯利亚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它摧毁了1800平方公里的森林。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我们所住的罗利和加里这个区域，把它们两个加起来，城市面积也只有300平方公里，而一颗小行星的撞击就夷平了1800平方公里的森林。我看到一位在加利福尼亚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说的话很幽默，他说，对于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不去想它。在我查考这方面的资料时，我看到了一幅描绘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插图。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且非常可怕的画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火球快速穿过大气层，以无法想象的力量撞击地球。大家可以尽可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大地在震动，然后天空一片漆黑。月亮看起来是红色的，像雪一样的颜色。大大小小的火球穿过黑暗的天空，尖叫着冲向地球。在黑暗中，我们只能看到炙热的火球正在向地球飞奔。你会听到巨大的碰撞声，你会看到冲天的火焰，你会感觉到附近的撞击产生的炙热空气的冲击，你会看到树木、房屋和摩天大楼都突然燃烧起来。此时的人们只能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天要塌下来了，这是世界的末日。第四大灾祸发生在大气层，六章十四节。在第十四节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天就挪移，在和修版中翻译为天就裂开，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天被劈裂，天空被劈开了，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翻转，就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这就好像地球上空的大气层像纸一样枯萎了。这是使徒约翰描述这场烈火中的大灾难的最好方式。第五大灾祸是地理的变化，启示录六章十四节。使徒约翰在第十四节中接着写道，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球仍然在摇晃，天空仍然是漆黑一片，地球不断地被公共汽车大小的火球击中，到处都是动荡不安，一片火海，山脉在移动，岛屿在消失，地壳也开始移动。伴随着第六印的揭开，还有一些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使徒约翰甚至都没有提，比如由这些灾害所引起的飓风、席卷内陆的海啸，都会造成无数的人死亡，这些才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事情。这些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那么谁会受到这些灾祸的影响呢？使徒约翰在接下来的第十五节给出了六种受六个印影响的人。他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首先，地上的君王会受到冲击，这些人是各个国家的元首，是世界各国的统治者、总统、总理。此时此刻，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何等的渺小。其次，使徒约翰提到了臣宰，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大臣，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显贵，这些都是各个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第三，约翰说将军们也和其他人一起陷入了恐慌。将军这个词在其他地方用来指统领军团的罗马军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沉着冷静的将军。其他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将领、军官或者是军长。这就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战期间，他走到他所在的地堡附近的山上，看着日本飞行员低空飞行，用子弹扫射地面。他站在那里毫不动摇，也不害怕。我最近看完了他的传记，巴顿将军曾在轰炸袭击发生时拜访过他，他们站在空旷的地方，巴顿想知道当炸弹在他们周围落下时，麦克阿瑟是否会眨一下眼睛。后来一枚炸弹呼啸着从空中飞过，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巴顿畏缩了一下，而麦克阿瑟冲他眨了眨眼，训斥他说，将军，你从来没听过你敌人的声音吗？ 麦克阿瑟在他的部队中是个传奇人物，他可以在不蹲下身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靠近敌人的防线。这就是这节经文中提到的那种人，那些身经百战获得过各种荣誉和勋章的将领。但现在他们也和其他人一起蜷缩在山洞里，像孩子一样哭喊着寻求帮助。第四，受到冲击的还有有钱人。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的词是指富人和名人，有的中文译本翻译为富有的、富豪或者是财主。他们的财富现在无法为他们买到安全。在一个一切都在燃烧的星球上，他们的钱财毫无价值。第五，约翰还提到了壮士，这是指那些有很大影响力的人。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有势力的，标准译本翻译为有权的。他们都是很强大的人，是世界的推动者和撼动者。然而，现在他们在一个正在被摇动和震颤的星球上瑟瑟发抖。最后，约翰在第十五节的末尾提到了奴隶和自由人，这是指所有阶层的人，包括自由的和受奴役的，自由的和被监禁的，也就是说，这包括了所有其他人。这些人也没有得到解救，换句话说，从君王到普通的工人，所有人都在寻找安全的地方，哪个地方都行。他们都在尖叫着，极其恐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场景，很多人因为恐惧而死于心脏病突发。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我们非常惊讶，请看第十五到十六节。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件引发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祷告会，全世界都在祷告，所有的人都在祈求。然而他们并不是在向上帝祷告，他们在向自然界的物体祈求，可以说他们是在向大自然母亲祈祷，而不是向造物主上帝祈求。这些人完全背逆神，就像古代的埃及法老一样，他们拒不屈服于这些灾难所带来的恐怖，他们让自己的心非常刚硬。在第十六节，他们大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也就是说，这些人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神，而且很有可能的是，随着这些印的揭开，很多人接触到了启示录这个书卷，他们一直在研究总结，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知道创造了大自然的神是这些大灾难的幕后主使。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位亘古常在者，却向大山和岩石祈求。他们祈求在神的面前隐藏自己，或者干脆死去，而不是面对神。有一位作家是这样说的，他们宁愿在恐惧中躲避上帝，也不愿在信心中奔向上帝。然而可悲的是，这些人以为死亡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躲避这些灾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所有该看到的，这些人都已经看到了，甚至他们还很有可能有机会了解神的话语。 到目前为止，经过这三年多的疯狂和混乱，他们已经明白是神在这背后掌管一切，这是他在倾倒他的愤怒。事实上，这是神的羔羊、上帝之子的愤怒。但他们依然宁死也不信靠他。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定义要审判他们，就像当年定义要审判埃及法老一样。不是因为神特意跟他们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们刚硬不悔改的心。正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所写的，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节。当这些灾祸过去，一切渐渐归于平静以后，那个敌基督要来到耶路撒冷，亵渎那后来建造的圣殿，自称是神。也许他会宣称，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平息世界各地的骚乱。但不久之后，启示录中所说的那个兽将接管这个世界，并开启一个更可怕的流血和恐怖的时代。如果主耶稣今天来到他的教会，你准备好从将来的这一切灾祸中被救赎出来吗？如果你认识神的羔羊，神的愤怒就已经倾倒在他身上了，你将永远不会经历这些可怕的七个印的审判。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羔羊，当你下周再回到教会时，可能只会看到几个人在这里闲逛，而其他的人都已经被踢走了，这是有可能的。今天就相信耶稣基督吧。你可能会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你的讲道，我在这里已经待够了。当美国卫生局局长第一次发出可怕的警告，说吸烟会增加患癌症的可能性时，他也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很不受欢迎，但他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有报道说，有个人非常关注报纸上关于吸烟的危害的文章，以至于最终决定戒了烟。我相信这样的人会有很多。如果能让你感觉的好一点，你可以叫我杞人忧天的小鸡，但这改变不了我要传讲的信息，也就是天总有一天会塌下来的。但是有一条出路，那是通向上面的，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走的路，可以让你远离即将到来的神的愤怒。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大而可畏的上帝，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一切都属于你，你当然有绝对的权柄来去统治整个世界。当这个世界一再的败坏、犯罪、冒犯你的时候，你最终会将你公义的愤怒临到这个世界，那真的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本应当同这个世界一同经受你那严厉的审判，但是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你救赎了我们，你让我们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而逃避了将来神的羔羊的愤怒。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宝贵的福音。天父，求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和工具来传扬你这何等宝贵的救恩。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和交托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